大家好，我是大鱼。特斯拉刚刚公开了一项专利，把 FSD 电脑彻底变成乐高积木，液冷系统结合可替换模组，未来升级 AI 晶片只需拉出上层插上新的，几分钟就可以搞定，不用再大拆冷却管线和线束。这不只是省了维修的时间，更可以让车子跟着 AI 时代一起升级，越用越值钱。大家不要错过今天的精彩内容。 OK, Let's go。第一部分 FSD 电脑变乐高。特斯拉刚刚有一个最新专利曝光，名称叫做液冷式可替换模组处理系统，3月26号刚刚公开，申请日期是24年的9月份。我们先看这张照片，就是我们现在车上那一块 AI4 的 FSD 电脑真实样子，一块强悍的处理器埋在层层叠叠的电路板里，负责跑自动驾驶。过去想要升级，常常要把整块电脑拔掉，拆冷却管线，拔线束，麻烦到爆。结果这一次专利直接告诉你，特斯拉要玩个大的。来看这张专利图，上半部是第一电子模组，下半部是第二电子模组，中间夹着一块冷却板，冷却板负责循环冷却液，同时帮上下两个印刷电路板散热。重点来了，第一块模组固定在第二个模组之上，而且是可以拆卸的，也就是说你可以把上层整个拉出来换掉，而不用把整套的冷却系统和线束都拆光。再来看这张爆炸视图，整个系统好像三明治一样层层堆叠，上层电路板，中间结构，下层电路板，还有散热的管线。专利把模组化这件事讲得清清楚楚，至少有一部分的冷却板是包含在第一块模组里面，这样拆装非常方便。过去特斯拉进行车载电脑维修，车主虽然大多是免费，但是维修中心要忙翻天，零件的成本也高。现在这套专利设计一出来，等于直接把 FSD 电脑变成了乐高积木。特斯拉这是把液冷系统和可替换模组结合到了一起，让高功率 AI晶片可以独立拆换，还可以两面同时被冷却。想升级 AI 运算模组，就直接拔掉上层插上新的，几分钟就可以搞定。这种设计不只能节省维修的时间，更重要的是它让特斯拉未来在 AI5 到 AI6 世代转换时，有可能只换运算模组，不用整个电脑大换血。固有的思维大多认为硬体升级永远是一次到位最好，但是你想想看， FSD 从监督板走向无监督，运算的需求将会像火箭一样往上冲，而某些晶片可能就会先老化，这个时候模组的设计就可以发挥重要作用，只换坏掉或者落后的那一块就行，车子的寿命将直接拉长，车主的荷包也能少出血。当然有人会说专利而已，不一定会量产，这一点我也不反驳，专利确实不等于产品。但是其中有两个亮点值得我们关注，第一是发明人都是特斯拉湾区核心的工程师，第二是这些说明图片看起来就跟现在 AS 电脑高度吻合，所以说这绝对不是一个随便画一画的创意，而很可能是已经走到实作阶段的东西。而且这一套系统可能不只适用于车子，专利里还特别提到可能用于其他的高运算场景。但是对于我们车主来说，最直接的好处就是未来换 FSD 硬体将会更简单、更便宜也更快速。马斯克一直强调要让车子越用越值钱，这一次专利就是把这句话变成了工程语言，让你买了特斯拉之后可以一路跟着公司一起往前冲。马斯克为你准备了一个可以升级的未来。下面我带给大家更多的最新消息，如果你选这新片的分享，希望能点赞订阅，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和支持。第二部分，特斯拉生产经营方面的消息。先说中国这一波最炸的，3月28号，特斯拉亚洲在 X 上直接发文说，中国重庆高速公路沿线现在已经开放了55个特斯拉超充站，这是特斯拉在中国最大规模的一次高速公路充电项目，一口气把重庆 V4 超充桩的总数拉到了212个。地图上你可以看得很清楚，从成都到西安，从宜昌到遵义，主要干线大概一个小时车程左右就会有一个特斯拉超充站。特斯拉的充电网络让山城重庆现在直接跟四川湖北、湖南、陕西和贵州全部连通。以前开电动车跑长途最怕的就是没电，现在这张充电网直接把重庆变成了西南的枢纽。特斯拉西部中国区域负责人黄磊说得很直白，这是特斯拉对中国市场长期承诺的证明。而且未来不止特斯拉车主爽，其他电动车车主也可以用，全国已经有超过950个站点在对非特斯拉电动车开放。截止2026年3月份，特斯拉在中国大陆已经安装了超过2500个超充站，以及超过12000个充电桩，而且这个数字还在加速的往上冲。好了，我们再转头看日本。日经亚洲报道，特斯拉正在把日本服务中心从14个直接翻倍到30个以上，而且还要找现成的厂房和仓库加速落地。在没有服务中心的地区，就跟超过50家当地汽车保修厂合作，让他们可以拿到特斯拉的原厂零件，并且接受专业的培训。为什么特斯拉这么着急呢？因为25年在日本的销量暴冲了 90%， 交车超过了10000辆。随着销量的快速增长，车检的需求也在快速攀升，三年一次的法定车检眼看要爆单了。马斯克自己也在 X 上说，特斯拉正在日本进行重大投资，包括服务和超充站。他还强调，特斯拉的许多零部件都是在日本制造。松下公司在过去20年当中一直是特斯拉最大的战略供应商，所以在马斯克的眼中，日本不只是一个快速增长的市场，更是特斯拉的内功来源。所以特斯拉现在不只要卖车，还要把售后和充电网一起抓牢，彻底把日本的客户留住。 再来是沙特阿拉伯，特斯拉25年4月10号在利雅得高调开张，不到一年的时间，现在又在吉达开了第二个特斯拉中心。这里不止卖车提供售后，还可以试驾 Model 3和 Y， 同时在这里也展示充电安全和 AI 的全套生态。沙特正在推动2030愿景，要从石油转向永续和电动化，所以特斯拉的这一步踩得刚刚好。目前在沙特有6个超充站，但是区域负责人已经放话，未来会在东部省开4站，利雅得6站，吉达9站，充电网络要全面起飞。另外还准备推出行动服务，让技师直接到客户家或者公司修车，方便到爆。特斯拉在中国砸基础网，在日本抓供应链和售后，在沙特搭政策顺风车，他们的每一步都在推动电动车的更快普及。当然扩张的快，挑战也大，像中国市场日益激烈的竞争，日本严格的车检法规，还有沙特的基础建设短板。不过也正因为这些隐形的风险，特斯拉才要用这种把每块拼图都先卡死的打法，告诉市场，我不是来玩票的，我是要来改变游戏规则。第三部分，丰田的 CEO 喊救命。大家都说丰田大到不能倒，去年还卖了超过1100万辆车，结果他们自家的 CEO 却站出来大声说，除非改变，否则我们将无法生存。这句话是丰田即将卸任的 CEO 佐藤浩二在供应商的峰会上，当着将近500家供应商的面亲口说的。他还强调说，现在整个汽车产业都在为生存而战。你想想看，这家曾经被认为稳如泰山的巨头，现在自己把底牌掀开了。之前的视频当中我也提到，丰田压错了宝，他们重压氢能，缓慢的推纯电动车，还把油电混合当做了救命仙丹。现在连丰田自己都要承认，他们在为生存而战。丰田这些年一直靠油电混合车在过渡期撑场面，看起来是风光无限，但是中国、欧洲还有发展中国家都在加速转纯电动。插电混动确实跟纯电动车一起增长过一段时间，但是只要市场真正转型，混动车就会像过渡的梯子一样被纯电动车彻底取代。丰田现在全球销量还很强，但是他们真正有分量的纯电动车呢，几乎是没有，生产的规模就更别提了。这就是最残酷的事实，丰田压的不是未来的技术，而是转型当中的技术。现在看起来或许还行，因为全世界都还在过渡期，可是再过五年呢，恐怕就要地动山摇。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，预计2030年纯电动车要占到 80% 左右，欧洲也转型的飞快。更可怕的是发展中国家，他们不只为了环保，还为了国家独立跟省钱。尼泊尔的新车市场已经有 73% 是电动车，越南超过了 40%， 埃塞俄比亚直接全面禁止新的燃油车进口，印尼更是打算两年之内从 20% 冲到 80%。 这些国家不需要再依赖别人的石油，一辆电动车开起来又省又干净，谁还想回去烧油呢？中国的车企更狠，他们已经把生产能力拉到可以满足全球一半的新车需求。而丰田呢，这个日本传统车企巨头现在被甩在了后面。再来看欧洲，这一刀更狠，丰田欧洲销量有 77% 是插电混动，现在欧盟要把实用因子在2025先调低一次，2027年再大幅调降第二次。简单讲就是，你卖再多的油电车，官方计算二氧化碳排放的时候，还是会直接砍掉你原本的碳低免。丰田如果还想达标，那就只能硬推纯电动车，不然就要被罚到吐血。这就是双重打击，卖油电车的路将被堵死，纯电动车又还没有准备好。你可能会问，丰田这么一个庞大的汽车帝国，转型很困难吗？正是因为太大，才转得更慢也更痛。体量大有一定的好处，但是也会像一艘超级游轮，想急转弯就比小艇要难很多。丰田自己也知道这个道理，所以佐藤浩二才会在峰会上说，我们必须一起提升生产力，否则将无法生存。新任的 CEO 菅太进也同意这个说法，他说，虽然丰田一年卖1100万辆车，获利不错，但我们一点都不安全，首要任务就是要降低损益平衡点，重建竞争力。这两位老大说的这么直白，台下那些供应商大概也听的是心惊肉跳。丰田在2015年推出蔚来氢燃料电池车，到现在10年才卖了不到3万辆。马斯克早就说过，直接插电充电才是王道，丰田自己的工程师都公开认同这一点，但是丰田还要死守氢能，说它是汽油的替代方案。特斯拉的 Model Y 比蔚来晚了5年量产，短短5年就已经交出了超过400万辆，400万对3万，这个差距大到让人无语。未来5年，全球汽车产业的版图将会彻底洗牌。中国的车厂已经准备好供应全球一半新车，特斯拉已经 all in 纯电动，用软体定义车辆。丰田如果还想靠油电混合撑下去，恐怕真的会变成汽车史上的诺基亚。最后是老马说，马斯克说，人们不管看到多少证据，还是会牢牢抱着自己的意识形态部落不放，这实在太不可思议了。他认为人类在部落忠诚这件事上，往往比对于真理或者证据的忠诚更强烈，这是人类进化遗留下来的本能，但在现代社会当中却常常阻碍我们追求客观真相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很多人不是在追求真相，而是在守护自己的队伍。感谢你用宝贵的时间看我的视频，欢迎在评论区发表你的见解。如果你希望对这些领域有更多了解，请点赞订阅。我是大鱼，关注我，获得更多及时准确的资讯。